中信月刊2016年4月第55卷第4期总编号648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唐小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示弱人士。上帝也在办公室，作者高义林。移民至今12年，一直都靠我丈夫辛苦工作支撑着这个家。我很心疼他，因此心中有个祷告，希望有机会分担他肩头上的重担。就在家中老幺高中毕业那年，上帝奇妙地开门，让我重返学校读书。2009年12月底毕业后没多久，我就从100多个应试者中顺利考进现在任职的公司。只是没有想到，公司的人事和财务都有问题，老板更非常难捉摸。但因为知道是上帝特别预备的，就硬着头皮待下来。就在试用期满前的半个月，丈夫突然辞职，让我顿时感到惊慌失措及担忧。毕竟他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但上帝用他的话鼓励我，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诗篇55章22节。我心中因此有了平安，因为我暂时要负担家计。当2010年7月我第一次和老板激烈冲突，觉得很难和他相处时，也不能用辞职来逃避这个难题。但想不到，上帝却让我因此而看见，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力量。参雅各书2章13节，并能用不同的眼光看到老板无助、挫折、恐惧、怕被背叛、自卑、受伤的一面。上帝也赐智慧，让我能每天进办公室前先跪下祷告，求拯救我的上帝与我同在，帮助我。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上帝的作为，其中包括好几次成功地向政府要求免去因迟缴税款而产生的罚金。另一次，老板要我打电话与电力公司协商关于押金的事，但因为我不是授权人，电力公司的职员说我无权和他交涉，可是老板却无理取闹，就像往常一样，一口咬定我是找借口不处理账单。经过一番折腾，他终于肯自己打电话去电力公司。想不到接电话的就是原先接听我电话的人，这位职员还主动向老板提及我曾去电，并询问是否要将我加入授权名单中。我一直处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中，每天工作压力非常大。自从那次和老板大吵过后，渐渐发现我对与人近距离的接触开始感到有压迫感，进入较小的空间时，即刻会感到窒息难耐。偶尔想起已故的父亲，竟会哭上一个小时。我想我是患了轻微的忧郁症和幽闭恐惧症，但感谢上帝，借着祷告，我得了医治，我的病症没有了。 去年二月，老板开始赋予我重任，并签好许多空白支票供我使用。以前的他，签一张支票总要问上五个以上的问题，确定没有被讹诈，没有太早付款，没有人公务私用后才会签字。上帝更是没让他的孩子丢脸。他帮助我在采购、谈合约、广告设计、建立流程、征人求财等这些我不熟悉的事物处理上，让老板非常满意。上帝是安慰、眷顾我的好牧人，他在医治我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让我有能力接纳我的老板，并从心底里尊重他，以致老板也被上帝的爱滋润，被改变过来，开始相信人，也变得可爱多了。更奇妙的是，上班至今，工作量越来越大，公司的财务并无明显好转。即使在工作满了一年时，我也从未要求加薪，但上帝竟然感动老板，主动给我调薪。今天，无论世界多么动荡，环境多么不尽理想，我们仍要继续仰望上帝，因他仍然坐着为王，他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上帝坐在宝座上，垂听我们的呼求，他爱我们，供应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2011年，我丈夫恢复上班，至于我，每天上班仍是战战兢兢，靠着上帝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欢欢喜喜面对，因他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参诗篇三章三节。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以色列圣者仍为至大。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二节、六节。愿荣耀归于他尊贵的圣名。我找到了。作者贺灵燕。从迷惘中苏醒，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相信在冥冥中有一位神，也相信万事万物都有安排。可是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神。有一段时间我在想，大概神以不同形象向不同的民族显现，所以有些民族看见的是耶稣，有些民族看见的是真主阿拉，有些民族看见的是佛陀。我也曾有一段时间，几乎见什么拜什么，对一切神秘事物都很感兴趣，又很喜欢算命，也看过一些佛学方面的书。直至2014年3月16日，也是儿子山一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第一次走进教会，这才听到上帝创造天地和耶稣基督是谁的信息。然而，当时仍不清楚，不知道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真神，只觉得在教会里感到很舒服，于是就留了下来。过了不久，听到苏斐云博士讲进化论与创造论的事，我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原来我曾经从教科书中所学有关进化论的知识，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由质疑到感恩，难怪我一直疑惑，为什么整个宇宙的星球体 都有它们的运行轨迹和规律，而且又是涌动的。为何所有的人事物，只要你肯花时间去观察推敲，它们都一样有其轨迹和规律。人的命运不同，是否有相当程度是因为每个人所走的路不同？难道一切都是偶然吗？我觉得背后应该有一位大能，掌管天地万物的真神。继而我在教会听到得知，上帝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赎罪。我们透过他可以与上帝和好，并得着新生命。认识了耶稣以后，我回首来路，觉得一直有上帝引领，从北京到美国洛杉矶，又到圣地亚哥，在我们感到最迷惘孤独的时候，更把我们带到教会，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他，信靠他，又让我们在教会的大家庭里认识很多弟兄姐妹，得到他们很多的爱和关怀。感谢上帝，让我儿子山从小就有幸在教会成长，认识真理，让我们学习怎样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人生焕然一新。回想自己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内心充满迷惘，日夜焦虑，但又自视清高，极其骄傲，自以为是，常常愤愤不平。由于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就往往容不得别人说我不好，为此常常郁闷不快。信耶稣之后，我很清楚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又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他必定安排好我们的将来，于是不再迷惘，不再焦虑，也不再愤愤不平，凡事都思想上帝的美意，深知道他是信实的主，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我相信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而且我们一直在领受他所赐的奇异恩典。我也深信靠着时常学习圣经、上帝的话语和启示，我们一定能够靠主喜乐。我愿意把我以后的人生交托给上帝，让他来掌管，按照主所喜悦的方式生活，见证主名，荣耀他。我生命中的三个挑战，作者孔瑞英。我在香港出生，有五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父亲勤奋工作养活一家，而尽心尽力照顾老少，则是母亲生命的全部。我中学毕业后投身工作，年轻时特别喜爱旅游，背着大大的背包，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知不觉中养成了自负的性格，以为人定胜天，只要肯努力，没有做不了的事情。1992年，我随丈夫移居加拿大，我一向向往西方国家的生活，在这陌生的地方，虽然举目无亲，对未来仍充满着憧憬，一心想靠着自己的努力，寻找理想的生活和建立美好的家庭。按着计划，婚后三年，大女儿出生，健康活泼的她让我俩乐透了。由于在家国没有亲人，朋友也不多。女儿两岁大时，看到她没有玩伴，很孤单，便决定给她一个伴儿，能与她一起成长。一年后，小女儿顺利出生。 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心里很是满足。没想到随着这个孩子的到来，却带给我生命中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小女儿出生四个月后，开始发觉她有点不对劲，除了目光呆滞，身体更停止了发育。一个月下来，无论身高和体重都没有半点增长，大大的脑袋跟小小的身躯完全不合比例。一位朋友来探访我时看出来了，便建议我立即带他去看医生。那时正是家国严冬时候，气温零下20多度，刮着风，下着雪。我背着大大的尿布袋，一手挽着婴儿篮，一手拖着3岁大的大女儿，无奈地展开了漫长又艰辛的寻医旅程。见过不少医生，做了不知多少检查，还是找不出原因。直到一位朋友介绍了一儿科医生，他一眼就看出女儿面色不寻常，马上抽血检查。一星期后，医生来电说，验血报告证实我女儿患上重型地中海贫血病，是不治之症，唯一有机会治愈的方法只有骨髓移植。除此之外，终其一生必须每3个星期到医院输血一次，每天在家打吊针和吃药，这样才能延续生命。我挂上电话，呆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想到我和丈夫身体一向健康，大女儿也活泼正常，为什么小女儿却患上不治之症？现在不是科技先进、医学昌明的时代吗？为何医生们对一个婴孩却束手无策？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难过之余，心里仍存有一丝希望。要是能找到吻合的骨髓，他的病就能治愈了。于是医生立刻安排我、丈夫和大女儿抽血检验。等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月，电话终于响起来。医生说，我们三人中没有一个跟小女儿的骨髓吻合。我没有答上半句话，放下电话，整个人崩溃了。自那天起，在我脸上出现的就只有眼泪，再没有笑容。我第一次尝到绝望的滋味。我天天以泪洗面，怨天尤人，常想，是我造的孽吗？还是我丈夫造的孽，今生要报应在女儿身上？心中纵然有千百疑问，却怎样也找不到答案。活在这个黑暗又看不见出路的深渊里，足有一年之久。直到一天，一位基督徒朋友对我说，瑞英，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还这么年轻，两个女儿那么小，你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我明白现在谁也帮不上你，但我知道有一位必能帮助你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愿意接受他的帮助吗？那一刻，我因自觉已无能为力，也意识到人的渺小，生命中很多事情原来不是自己能掌控的。我也不甘心就此过着这种沮丧绝望的日子，于是便下决心回答说，好，我愿意。朋友便立刻领我祷告，祈求耶稣拯救，做我人生的主宰。之后我便开始参加教会聚会，渐渐认识了这位创造和掌管万有的主。 起初丈夫总是抗拒，只有我带着两个女儿去教会。几个月后，丈夫从我脸上看到很久未见的笑容，人也开朗起来，便好奇地跟我们一起到教会。不多久，他也信了耶稣。十多年过去了，当中有着数不尽的挫折与泪水，靠着上帝的力量和恩典，好不容易把女儿带大。相信做父母的也会认同，照顾一个患病的小孩，比照顾两个健康的小孩更为艰辛。女儿每次输血大约需要8个小时，凌晨时分拉着她的小手，冒着风，踏着雪，拖着疲惫的身躯和惺忪的睡眼，在零下20-30度的气温下疾步回家都是家常事。从小到大，打针、吃药、检查、手术，没有一天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度过。信了耶稣，并不代表从此一帆风顺。耶稣基督也曾历尽艰辛，我们又怎能逃避呢？主让我们经历困难，是要锻炼我们的信心和塑造我们的品格。感谢主，让我一家有十多年时间在他的话语上扎根成长，否则我们也许无法跨过前前后后的挑战。第二个挑战，2012年初，丈夫的视力忽然出现问题，看东西出现重影，立刻找眼科医生检查，辗转数月还找不出原因，最后被转介到医院做头部磁力共振，才得出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原来他不是眼睛出毛病，而是患上了第4期鼻咽癌，肿瘤已大得压着眼部神经，影响视力。由于在北美这病例并不普遍，医生们对这病经验不足，便告诉我们能治愈的机会不大。我俩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驾车回家时默然无语。晚上大家都不能入睡，那时我在想，我将要失去他了。翌日是星期五，晚上有教会的祈祷会，我跟丈夫如常出席。当把这消息告诉弟兄姐妹时，众人都掉下泪来。然后所有弟兄姐妹和牧师为我们按手祷告。在众人都感到悲伤绝望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平安。师母告诉我，她联络了香港的教会，现正积极寻找可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或医生，可能的话，我们应考虑另一途径寻求医治。不到2天，电邮回复了。一位香港的弟兄说，在他的教会里就有一位肿瘤科医生，他们沟通过后便建议我们尽快将丈夫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及一切有关资料传送给他。当他详细审阅所有资料后，很快便回复说，以丈夫现实的情况，若在香港治疗，大约有60%机会可以治愈。他建议丈夫赶快回香港接受他的诊治。后来才知道，这位医生弟兄是香港治疗鼻咽癌的权威之一，感谢天父的带领。我和丈夫收到消息后欢喜若狂，不加思索就订票回港治病。在香港，丈夫居住的大厦对面刚新建了一幢教堂，教堂的顶部耸立了一个巨型白色十字架，每天往窗外看都可看到十字架。丈夫总共要接受8次化疗和35次电疗， 在那漫长又难熬的日子中，他就望着那十字架，靠着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盼望和力量，熬过一天又一天。感谢上帝的保守和看顾，好不容易完成整个疗程。丈夫留港九个月治病，2012年12月圣诞节前夕回家，期间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为我们一家恳切祈祷，也在多方面帮助和支持，好叫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不感到孤单。我们能一同经历及见证上帝的慈爱和大能，实在叫我们感激不尽。第三个挑战，丈夫的病治愈了，但身体却虚弱不堪，化疗和电疗给身体带来的永久伤害更是无法康复。他回家后，我独自挑起照顾他的责任，起居饮食各方面都要调整。瘦弱的他若不能再工作，家中经济将是一大问题，又要照顾有病的幼女，所有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回来后一年多，2014年4月，在每年的体检中，我被确诊患上初期乳腺癌。虽然是初期，但手术却免不了。5月做了手术，两星期后，医生说手术做得不彻底，需再做一次。我心情很是沉重，便祷告上帝说，上帝啊，我真的受不住了，求你救救我吧。上帝给我回答，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6月再做一次手术，感谢上帝，终于成功了。生命改变，不再一样。生活从来都不容易，信了耶稣并不代表天色常蓝，花开常漫。多年以来，我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熬过一关又一关。我曾问上帝，上帝啊，你给我这么多困难，我行吗？上帝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9。上帝让我知道，不是我行，是上帝行，他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大能。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而是用来承载苦难。回想当日得悉丈夫患癌时，心情已不像当初知道女儿有病时那般悲痛绝望。因我已认识到，我们的指望并不在乎今生，而是在永恒。疾病和死亡再不能打败我，我深信每件事情的发生，上帝都知道，总有他的旨意在当中。曾经想过，倘若丈夫那时要离我而去，我心里仍会有平安，因为我知道他往哪里去，我们将来必再见面。面对困境时，我的经验是，即使态度乐观，思想积极，依然不够，我们仍无力担起人生中的重担。我们的盼望必须建立在掌管宇宙万物的全能者身上，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超越困难。因为在困苦时，真正的安慰只有从上帝的话语和应许中才能得到。苦难迫使我们转向上帝，依靠他， 不靠自己。若不是上帝拯救，我也许仍是个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以为靠自己什么都能的人。就如约伯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上帝，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章5节。我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过每一天，上帝能使诅咒变成祝福。我曾经是小女儿，是我生命中的诅咒，但今天却因为她，我们全家蒙恩得救，得着永生。还有比这更大的福气吗？我虽尝过不少艰辛苦楚，却也经历天父无数的恩典。上帝啊，感谢你，不是为那重重的苦难，我不是一个自虐者。我感谢你，因你赐我足够的力量胜过苦难。我感谢你的安慰和应许，感谢你无论在任何境况中都不撇下我，不丢弃我。感谢你让我在绝望中看到盼望，找到生存的勇气和生命的意义。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赞美你，但愿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能荣耀你的名。时评：慈爱的上帝为何杀人？作者：钱志群。初来教会时，从四福音书中看到，主耶稣实在有长阔高深的大爱。他生得奇妙，活得谦卑，死得伟大，献了青春的生命。可是有一天回看旧约，有些慕道友便大为惊讶，上帝发怒的面孔立时呈现眼前。有一位亲友年轻时因看到诺亚时代洪水灭世，索多玛和俄摩拉城被火焚烧，以及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灭尽迦南人等内容后，直到如今已年过80，再没有去过教会。谁给他传福音，他的疑问就一点：上帝那么残忍，信他干嘛？我在一个教会遇到一位年长的慕道友，慕道10多年仍未信主。他有同样一个结：上帝在十诫中要求我们不准杀人，而且在细则中规定杀人者需偿命，那他凭什么可以杀人，而且杀了那么多人呢？旧约时上帝的慈爱在哪里？与主耶稣是同一个上帝吗？在生活中，一听说某某人杀人或被杀，第一反应常是血腥、恐怖和谴责。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有另一类杀人，就是杀该杀的。那时我们会拍手称快，称赞判他们死刑的法官。中国有部电视剧《包青天》，每当有权势的恶人被正义的包拯判斩时，观众都感到大快人心，对包大人更加肃然起敬。民间之所以保称他为包青天，乃因为他审案犹如湛蓝天空中明察秋毫，断案可代表朗朗乾坤。但人再公正英明，也比不过那位能洞察人肺腑、完全圣洁公正的老天爷。这位老天爷就是创造天地万有及人类的上帝。人本是上帝创造之功中的极品，是他为自己的荣耀而造，并被赋予管理万物的尊贵。因人不同于其他万物，有上帝之形象， 有选择之意志。上帝只用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个戒令来约束始祖，结果两人仍背逆上帝，落入罪中，从此与上帝公义、慈爱、信实、良善等等品性相背离。圣洁与罪孽岂能相容？有良知的诗人这样感叹：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诗篇五章五节。上帝杀人出于公义，可惜谁晓得上帝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他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呢？参诗篇九十章十一节。我们要思考的是，第一，上帝难道没有杀那些人的足够理由？哪个不是罪该万死？挪亚时代被洪水所灭的人，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那时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创世纪六章五节十三节。至于被硫磺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二城居民，坏到一个什么程度？上帝差派两位天使去到那城，全城老少竟要来侵犯他们。参创世纪十九章四至五节。那些上帝要杀绝的迦南人，道德之堕落也是无以复加。第二，上帝难道没有给那些人悔改的机会？上帝指导挪亚用了120年造方舟，那些人有很长时间悔改的机会，他们不得救是因为不悔改。上帝灭索多玛城以前曾答应亚伯拉罕的求情，如果全城哪怕只有10个义人都会停止毁城，但是全城连10个义人都没有。再说迦南人，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寄居埃及430年之久，然后才回到迦南。迦南人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悔改，可是他们非但不改，反而恶贯满盈。参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第三，上帝难道不给人缓刑吗？按上帝的律法，该杀的比被杀的更多。如律法规定，打骂父母的，苦待孤儿寡妇的，与兽淫合的，与邻居之妻行淫的，与同性行淫的等等，都当致死。如此一来，地球上该死的人真是太多了。然而上帝并未致死这些人，一直等待他们悔改。上帝造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而是要爱我们，让我们荣耀他自己，体现他的公义和慈爱。可是人总是一代接一代前仆后继的犯罪，怎么办呢？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人，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赎罪的工作，挽回上帝的怒气，并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只要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接受他的救赎，上帝便涂抹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只有执迷不悟、死不悔改的人才被判处死刑。上帝的慈爱是最认真、最有原则、最一丝不苟的。 他不溺爱，也绝不以慈爱捆绑他的公义。我们无资格责备上帝为何杀人，倒要反问为什么他没杀我。我们今天活着不是因为没有罪，而完全是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每个人都当敬畏上帝。热力学之父，基督徒科学家开尔文，作者周铁楼。开尔文原名威廉·汤姆森 William Thompson， 1824年至1907年，是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他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在热力学、电磁学、流体力学、光学、地球物理学、数学、工程应用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尤以热力学方面的研究最为出色。在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他是热力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被称为热力学之父。他一生发表论文多达600多篇，取得70项发明专利。开尔文的生平：威廉的父亲詹姆斯 James Thompson 是农民的儿子，1817年与玛格丽特 Margaret Gardner 结婚。威廉出生于1824年，他有两个姐姐，三个兄弟。1830年母亲去世，那时威廉只有6岁。1832年父亲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数学教授，次年全家搬迁到那里。比起父亲在农村成长的背景，威廉和他的兄弟姐妹有更广阔的国际化经历，对他们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威廉9岁时心脏出问题，险些丧命。10岁开始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那是1834年。大学对于学有余力的小孩子提供了许多小学阶段的便利设施。10岁是一个典型的入学年龄，并不算是早熟。在校期间，除了与生俱来对科学的兴趣，威廉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也很浓厚。12岁时，他将萨默萨塔的 Dialogues of the Gods 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并且得了奖。威廉对傅立叶级数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当时因英国从传统上抵制欧洲大陆数学，有位数学家写了一本书批判傅立叶级数的理论。这本书促使威廉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使用笔名 PQR 为傅立叶辩护，并通过他的父亲提交到《剑桥数学杂志》。PQR 的第二篇论文几乎随后立刻发表。1841年 PQR 再写了第三篇更充实的论文，关于热在均匀固体中的匀速运动以及与电学的数学理论的联系。他在论文中提出了热传导和静电的数学理论之间的联系这个十分重要的类比，后来被詹姆斯·麦克斯韦 James Maxwell 再次描述，成为最有价值的形成科学的想法之一。威廉的父亲给他最喜爱的儿子十分慷慨地提供教育资源，在1841年将威廉安顿在剑桥大学的彼得学院 Peterhouse，并提供了大量的书信介绍和充足的食宿资金。1845年，威廉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剑桥时， 威廉很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尤其是田径和划船。他还对希腊古典学、音乐和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但他的真爱仍然是研究科学，经常满脑子都是数学、物理和电学。1846年，他22岁时，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教授。仅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新生。由于装设第一条穿过大西洋海底电缆有功，英王于1866年封他为爵士，并于1892年再晋升为凯尔文 Calvin 勋爵，以后他就改名为凯尔文。1904年他就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一职。三年后1907年凯尔文在任上逝世。凯尔文的信仰。凯尔文是虔诚的基督徒，每天写日记时都不忘写下当天所背诵的圣经经句，发表研究报告时也经常表明自己的信仰，因他要归荣耀给上帝。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诗篇102篇26节，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表示能量的反应进行使得有效能量逐渐减少。他在发表热力学理论研究报告上这样写道：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的知识是来自上帝的作为，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异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今，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够建立理论，去说明这个世界的事实。人有理解的心智，是上帝所创造的。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指出，进化论只是一个理论，而不是定律。进化论不能够回答生命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进化论假设整个生物的进化是在与现今相同的环境里发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地面的环境不断在变化，热学定律也不容许进化论的假设发生。凯尔文指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产生生命，唯有全能的上帝可以创造生命，并有智慧和能力掌管万有。编者按。今天如果没有无线电，没有电话，我们会觉得很不方便，甚或有失联的恐慌。凯尔文对电路的研究使电话、无线电报和广播成为可能。他是第一个有能量概念的科学家，与德国人克劳修斯 Rudolf Clausius 共同建立了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开世和首任妻子是青梅竹马，不幸还是新婚燕晚，妻子就一病不起。开世信守婚姻诺言，不离不弃，直到18年后妻子去世。三年后1873年他遇到第二任妻子，次年再婚。开世是虔诚的基督徒，每天读圣经，去教堂，在大学授课前必先领学生祷告。他认为研究科学是对上帝的敬拜，自然界的定律都由上帝设立。人越了解自然界的现象，就越了解上帝的创造，越想得深入，就越不能不信上帝。开世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 指它不是科学，说达尔文忽略了创造的匠心。开氏不仅研究抽象科学，他能应用自己的理论发明和制作日常生活用品，例如绝对温标，又名开氏温标 Kelvin Scale， 就是以他命名。1881年，他的房子是苏格兰第一个有电力供应并有开关彻和保险丝的房子。1858年，他监督装置第一条穿过大西洋海底的电缆，配件也是由他发明。同年八月，电缆架好后，第一封由美国发往欧洲的电报内容是：欧美已能借电报联系，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编辑室，小军信箱，丈夫沉迷电脑游戏。小军您好，我的丈夫很沉迷电脑游戏，每天都要玩至少一两个小时，周末甚至玩更久，曾经有一次玩了八个小时没有停。如果不是我阻止他继续玩，他很少会主动停。他有固定的职业，星期天都会去崇拜，也有参与一些侍奉，圣经的道理他都自认很懂，但他很少主动读经祷告，每次都要我提醒。他说因为工作压力大，所以靠电玩解压，但我看到他有时玩到觉也睡不好，早上起来都没精神，请问我应该怎么对待他？偶尔我发脾气，他就会不玩，我也试着告诉自己去包容他，让他继续玩，但都没用。不管怎样，他都是没有自制的玩。我真的不懂我应该怎样，除了为他祷告，我还可以做什么？郁金香。亲爱的郁金香，首先我要为你丈夫感谢上帝，因为他有一个关心他的好妻子。其次，他还算尊重你，你阻止他或发发脾气，他就勉强停止。他虽然不主动读圣经和祷告，你提醒他，他还肯听，对吗？我更为你感恩，因为你没有等到情况坏得不可收拾时才来信求助，从来都是病向浅中医。你及早求助，相信你丈夫的情况必能改善。以下意见供你参考。一、了解你的丈夫。沉迷电脑游戏的心理其实相当复杂，不只是为了解压而已，可能起初他想解压，想消遣消遣，或为好奇，就像很多瘾君子一样，都不相信自己会染上毒瘾或毒瘾和色情网瘾。然而在失去警醒中就被网罗圈住了。专家指出，沉迷电脑游戏的人有以下特性。男性，尤其是30岁以下的男性，内向孤独，不善沟通，对人漠不关心，没有朋友，不看重社交生活，觉得平日生活乏味枯燥，希望从电脑游戏中寻求刺激，弥补心灵的虚空，没有高尚的人生目标，不想再充实自己，也不追求生命的成长，意志松懈，纵容自己打电玩，自以为时间多，闲得要消磨时间的人。男人天性喜欢挑战，追求新鲜感，可是每天的生活不外如此，变化不大。如果没有高尚的人生目标， 坏男人多半会出轨、饮酒、上色情网站，很多正派男人留在家里。从前就看报、看电视，现在则上网、玩电脑游戏，借此投入一个较为多姿多彩的世界。男人们会觉得，下班以后就是自己的主人，忙了一整天，现在要慰劳自己，放松放松。况且，他们觉得电脑游戏又不是不正当娱乐，于是就更纵容自己，不知不觉便从消磨时间变成沉迷，浪费宝贵生命。再说性情、嗜好和人生目标。一般来说，经常参加团体活动，例如业余球队、查经班、弟兄会、上课看书、充实自己，甚或种菜、健身等健康活动和嗜好的人，由于生活已多元化，时间不够用，就不会觉得生活沉闷，因此很少会沉迷不良嗜好。不知你丈夫是哪一种人？你说圣经的道理，他自认很懂，可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却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哥林多前书8:2。看来你丈夫对真理、对自己的认识都不深入，这是他的局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你生气也不能让他变得有深度，所以要求上帝赐你智慧和忍耐去开导他。二，明白电脑游戏的目的。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丈夫沉迷电脑游戏的另一原因，是他对电脑游戏背后的动机并没有深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以为电脑游戏只是游戏而已，背后能有什么动机和谋算？这种想法不对。且不说色情暴力那一类游戏，就是我们所以为没有不良意识的那些，都是设计要吸引玩家的兴趣，希望玩的人爱不释手。不妨想想，市面上有那么多电脑游戏，竞争那样激烈，怎样能吸引人玩自己所设计的产品呢？设计者当然要想方设法，务求能吸引最多人忠心耿耿地不断玩他们的产品，也就是说，最好让他们沉迷，这样设计者和出版商就算是成功了，能发财了。就好像电视连续剧，每一集都以高潮结束，目的就是吸引观众一日再看。观众的念念不忘和穷追不舍，就是他们的成功。假如观众隔天不看或不玩他们的游戏，他们就算是失败了。所以，要牢记，我们的沉迷就是商家们的成功。好比鱼儿上钩或自投罗网，是造就了人们大快朵颐、享受海鲜美味的时刻。三，怎样帮助你丈夫？一，平日要留意鼓励他，你要先做准备，好好祷告，不要一开口就数落他的不是。平日要留意他的优点，不时夸赞他，说欣赏他什么什么，建立他的自信。电脑游戏就常鼓励玩家，给他们分数，打气，做他们的拉拉队。好多人在生活上缺乏赞赏鼓舞，所以就在电脑游戏中寻求。他做家务，你就称赞他，说要酬谢他，请他出外吃一餐。二，约他出外谈心，建议你找一个周末，约他出外晚餐谈心， 不要待在家里，否则你会忙出忙入，而他也因心里惦念着电脑游戏，巴不得赶快吃完去玩，不会留心听你。三，剖白心事，提供保健资料，告诉他你见他进来花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影响睡眠，早上起来都没有精神，一个人成天低头坐着，缺少运动会不利于健康。研究指出，成天坐着会引发35种疾病，肩颈背痛、眼疾、痔疮、糖尿、肠癌、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你明白他工作压力大，需要舒压，但因你担心他的健康，心里焦急，有时就制止他或发脾气，你也心里不安，恐怕长久下去，不但会影响他的健康，还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四，鼓励他参加户外和团体活动，鼓励他参加教会的球队或其他兴趣小组，关键是就着他的兴趣，不是你认为他该做什么。但是也要注意平衡，不能完全迁就他。比尔盖茨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写电脑程式，他妈妈认为他应该学习社交，故请朋友来家吃饭时，就让他帮忙招呼客人。所以，即使你丈夫生性喜安静独处，也不要由着他，要适当的鼓励他参加有益身心的团体活动，比如退休会或郊游等。老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他就会玩电脑游戏解闷。五，一同编一个作息表。你先考虑一个方向，比如每周多少时间运动，能否每天抽时间一同读圣经、祷告、分享，为有需要的人代祷，每天有多少时间做家务。网上有很多信息见证，你们可一边做家务一边听，让上帝的话语洗涤滋养你们的心灵，这样他的生命就会渐渐成长。六，帮助他追求灵命长进。从来信看，你丈夫是个相当被动的人，他沉迷电脑游戏是因为被电脑游戏牵着走，你制止他，他就停下来，他很少主动读经祷告，每次都要你提醒，他真是亚当的好子孙，独居不好，所以上帝才要给他造一个妻子帮助他。你是他的妻子，就是要帮助他的那个人，所以不要嫌他麻烦，反要把帮助他看为是你的责任。一方面你要尊重他，另一方面要采取主动，与他同行天路。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126章5-6节。但愿你今天的努力带来明天的欢呼收割。七，重建人生目标。一个人如果自以为已到达人生顶峰，别无所求，再往前走，自然就是下坡之路。虽不一定是饱暖思淫欲，但也会放松自己，以致沉迷这个那个，浪费宝贵生命。也许你丈夫个性较容易满足，若连保罗也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13-14节。我们是不是更当谦卑， 努力奔跑天路。人生是天路，不是终点。希望你和丈夫设定一些长短程目标，如每天同背诵一节圣经，关心一个有需要的人，思量为主多结果子等。愿彼此互勉。小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随想，爱惜光阴，作者方华。时间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一方面它铁面无私，对所有人都公平分配，每人每天24小时。可是在主观感觉上，有人度日如年，有人慨叹时光飞逝。然而也许只有婴儿例外，所有人包括小孩子在内，都同时体会过钟表仿佛停顿的苦闷，和突然发现时不我与的彷徨。开心的时光好像转瞬之间，而面对艰困疾苦，那等待却有如无尽。有趣的是，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好像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要不然他怎可能完成我们来不及做的事情？某一天，在某位医生的诊所里，一位等得不耐烦的女士对柜台内的护士说：我预约的时间是上午10点，可现在已经是11点了，我没有时间再等了，请你给我另改一个预约时间吧。旁边坐着的人不禁好奇，忍不住发问：可是这位女士，你也有70-80岁了吧？你这个年纪竟不能多等一会儿吗？女士答道：我今年78岁，正因为这把年纪了，我没有时间花在等待上。许多人有这个观念，老人的一生都过得7-88了，要做的事也差不多了吧，所以他们有宽裕的时间。但是对于当事人，可能他还有要追寻的梦想，有渴望达到的心愿，而自己人生所余时间已是不多，更应好好珍惜当下的一刻。一般人的想法可能只属误解。细心想想，人生苦短，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是可以轻忽的。有些年轻人以为大把青春在手，可以随意挥霍光阴，不用很多年就会知道自己做了愚蠢的事。一个只活一生的人，时间是向着终点直线迈进的旅程，虽然无人知道自己确切的终点在哪里。圣经的确告诉我们，人在地上的一生过后并非完结， 所有因信耶稣而得着拯救的人，将来要在上帝荣耀的国度中活着，那是一种超越时间的状态。然而，没有人可以避免此生血肉之躯的终结，即或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但此生的时间仍是可数算的日子。旧约的诗人很生动地描述，他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凋萎枯干。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了。圣经新译本，诗篇90:5-10。在日光之下的日子是有限期的，相对于永恒，它短促的如一声叹息，但这苦短的人生却仍是永恒生命的基础。此生的作为，此生的抉择，并非没有意义，更可说是决定性的。圣经叫人爱惜光阴，因为上帝不做无聊的事，他交在每个人手中的光阴都是有意义的。观察人生，遇上讨厌的人怎么办？作者白衣。遇上讨厌的人怎么办？一，不要学他，不要以恶报恶，不要因为一个你讨厌的人而变成自己也讨厌的人，否则你会失去自己，而世界也添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二，不要生气，生气有损身体和心理健康，且于事无补。三，感谢上帝。有什么好感谢的？读过这么一段话，右手应当为自己是右手和有才干而感恩，不应因为左手无能，少做了工作而生气。同样，好人也当为自己是好人而感恩，不因为坏人而愤愤不平。四，自我检讨。究竟我讨厌某人是因为我的问题，还是因为他的问题？讨厌别人并不就代表自己对，因为光暗从来就不相容。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约翰福音3:19-20。五，锻炼爱心，扩充容量。主耶稣说，我们的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马太福音5:45-46。人生是一段学习的旅程，没有人生来完全，我们要学习，别人也要学习，自己把握机会学习，同时给别人时间，生命才会成长。这部分表示由唐小萌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4月第55卷第4期总编号648播放完毕。愿神祝福您。